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五节，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或者是看投影。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五节，翻到后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念，请。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曹正轩牧师，题目是知易行难。我们请曹牧师。
各位在座属灵长辈和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们不戴口罩，合法啊。是这个，当然也可以戴口罩了。不过为了让大家能够听得比较清楚一点哈，那我还是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今天是第二次来到板新信友堂。那我是在华神读书第三年的时候，我在台北堂实习。那感谢神哈，台北堂接纳我们这些外来的神学生。那我跟我们家夫人，就是我的师母哈，我就叫我们家夫人。那么她呢是我同班同学，道硕的同班同学。那么她的妈妈就是信友堂支持的严友梅宣教士，好，就这么就刚好，所以我就很感谢神哈，就是我在信友堂得到很好的那一年的实习，还有之后都得到很好的喂养跟照顾。那么何哥何长老其实也是一直在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带我们读圣经，好，带我们当中讲道所以呢，我也觉得来到这边其实蛮亲切的，当然也蛮紧张的，因为我知道信友堂是非常有美好根基的教会，好，所以来这里不能随便说话，对啊，其实我们教会也是学的这个信友堂，主日崇拜的时候讲到也是逐章逐卷的讲，其实有蛮多教会没有这样子做，可是这样子做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轮到了我呢，就讲到了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一到五节，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打开圣经。其实我直接来读第一节哈，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胜过世界是谁呢？正面表述就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大家有知道我在讲什么？其实重要的内容常常出现，这也是约翰的讲道的一个方式。好，譬如说从神生的。然后你看约翰一书，我们就会回想，凡从神生的，今天说他就胜过世界。从神生的，在第三章告诉我们，他就不犯罪。凡从神生的，第五章十八节在告诉我们，他必不犯罪，而且他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再害他。或者又像上个主日我们宇光传道跟我们分享的经文。他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哎，住过来住过去，好，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好像我们小时候的一首诗歌，你浓我浓，好，就和在一起。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你会发现约翰一书，当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各位你或许会想到，诶，这不是前面讲过了吗？诶，这不是前面曾经告诉我们吗？你会不会觉得约翰是一个好像啰嗦一点的人？ 就反反复复好像讲同样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会觉得啊，约翰真的头脑好清晰哦，他的逻辑好清楚哦，怎么绕绕过来绕过去，他整个的脉络都不会卡住。保罗告诉我们约翰是谁，使徒约翰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之一。好，三位我们一定都会听过，好，彼得雅各约翰，彼得雅各约翰，好，这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教会历史也记载约翰曾经在被逼迫教会，好，窦米田皇帝被那个那时候逼迫教会的时候，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去，他是唯一活到终老，就是寿命最长的使徒，因为他的兄弟雅各第一个殉道，所有的十二使徒全部殉道，只有老约翰可以一直活着。他被释放了以后，他就是历史告诉我们，他是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在那里继续的传福音，继续建立教会，以至于他亲眼感受，他亲自感受到教会的建立，但是同时又被那恶者、被异端破坏，然后让教会的信徒们不和睦，相咬相争。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约翰其实年轻的时候，圣经 也告诉我们说，他被称为雷子。好，这顾名思义就是他其实算是一个蛮火爆的一个人。好，他曾经好跟耶稣去传福音到撒玛利亚，好，那个村庄，然后呢不接待耶稣，就我们到了南亚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接待我们，我会说，上帝啊，你要不要我们降把火把他们全部都烧死啊。哎，约翰就做了这个事儿，好，他这样想，他也这样子问，他也这样做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雷子。好，可是呢后来呢，当耶稣慢慢的，他跟着耶稣，耶稣慢慢的改变他以后，哎，他变神的爱子。到了年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非常的慈祥，他也非常的有爱心。你就想，这八十多岁的老牧者，八九十岁了，服侍了一辈子，他的同伴不是被腰斩、被钉十字架、被倒钉十字架、被斩首，他的同伴全部都回到天家去了，就他在那里服侍上帝。教会又不是那么的强壮，教会又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他还有什么可以给出来的呢？他还能服侍什么呢？所以我们就发现，最后的那个谆谆的教诲一定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整个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你就发现他每次讲的就是那最重要的，神就是爱。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他总是有说不完的理由，反反复复的提醒，神真的爱你，父真的爱你，你要认识父，你要认识子，你要彼此相爱，你要遵守诫命，你要胜过世界啊，你要得永生啊，你要进入到那个神的国啊。据说他年老的时候都被抬上讲台讲到，他最后一次讲到也都是这几句话，就是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他就讲完以后就在讲台上安然离世。所以这给我们的醒思是什么？就是老牧者的教导好像都不难，而且很容易记住，很容易理解，可是却是不容易做好的，不容易做到的。今天短短的五节，其实就是继续把这几个主题，就是我们读从第一章开始，我们的讲员告诉我们的主题，又把它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神、人跟世界之间的关系，爱、信心，还有我们如何谨守遵行神的话的问题，这些事情又把它连接了起来。老约翰说，这位牧者说，神的儿女在地上，在教会内外的生活是能够胜过世界的。好，我就从这里开始。什么是世界？如果你还记得在第二章讲的时候，其实世界在新约圣经出现了185次，有几个用法，指的呢就是这人，好，就是这地上的人，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宇宙或者是这个地球。各位，你觉得这世界美好吗？我还蛮喜欢一首歌的，这首歌大我一岁。好，这首歌叫做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好，有听过哈？哎呦，那不是爱乐者就是年长者。路易斯阿姆斯壮把他唱红的，喜欢老歌的人不会陌生。他说，歌词说，我看见这个绿树，我看见红玫瑰，这个绽放，出去看蓝天白云，天上的彩虹，路上的人行走，彼此握手，彼此问安，听见婴儿的哭声，想到他美好的未来。哎呀，这世界多么的美好啊。各位，你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吗？哎呀，哎呦，怎么跟我们的感受怎么不太一样？不过这个世界在约翰一书出现的时候，它出现了23次，它大多都是指的是负面的意思。负面的意思就是凡这世界上的事情，好，其实指的是什么？是那个敌对世界，对不起，敌对上帝，抵挡上帝，敌对教会的黑暗势力，或者是这个体系，或者是这个价值观。如果还记得2章15节到17节，约翰说什么？他列举的是凡世界上的事，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4章3到5节，他说，那敌基督的灵是属世界的，世人也听从他。这个抵挡神的罪恶的势力就是世界，包括了什么？包括各种异端的信仰，包括了各种高举人，能够让人骄傲，激发人的仇恨、自私、贪心的这些的试验，都是在神的儿女心中要去跟父争夺那一个统管地位的那一个权势，那个叫做世界。我是在高中的时候信的耶稣的，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好多的老牧师其实很爱主，也很有榜样。好，然后那时候的教导就常常会听到他说，你们年轻人啊，我们基督徒啊，不要贪爱世界。当然啊，不要说抽烟啦、喝酒啊，好，这个进到地下舞厅跳 disco 啊，这个是大忌。好，这个是贪爱世界。不要看漫画，不要看武侠小说，不要玩大富翁，不要看电视，不要看电影，不要打撞球，因为这些都是贪爱世界。真的哦，不像现在还有动漫展，对不对？教会玩桌游啊。好，我们教会有弟兄是开电影公司的啊。好，那些上去拿金马奖的，他上去拿了好几次啊。那对他的行业来说，那是贪爱世界。还好啦，我们现在有一点改变了，你在电视台里面转播那个体育台，也看见世界的那个 snook 大赛，打撞球的大赛，好像也没有人说那是违法的。我记得我在大四的时候，我那时候因为课很少， 我想说，哎，那就去神学院听一听课吧。我记得我选的第一门课叫做《哥林多前书》。好，那《哥林多前书》就晚上呢，就每个礼拜就去华神上课。结果里面的老师说，他真的很诚恳的说，他说：“各位同学，你尽量不要进电影院，这不符合圣徒的体统。看电影是贪爱世界。姐妹们，不要化妆，化妆贪爱世界；不要穿高跟鞋，贪爱世界；不要烫头发，贪爱世界。”我发现我连吹冷气、睡弹簧床，我都觉得我是贪爱世界，所以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怎么运用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怎么样能够不贪爱世界？怎么样能够胜过世界呢？其实我蛮感谢上帝的。我后来经过了被教导。我觉得我也是不太喜欢用这个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去理解胜过世界这件事情。其实胜过世界的是信心，不是那一个所谓的高标准的道德，或者是你的聪明智慧，或者是你的恒心毅力，或是你有独特的意志力，你能够人定胜天的这种坚持，能胜过世界的不是这个。我还真的非常喜欢康老师，好，康海昌老师，康老师的说法，他常常说，其实也蛮简单易懂的。他说，你就是凡事就是心里有主，靠着主，向着主。你就是凡事倚靠主，仰望主去做，哎，这就是合神的心意，这就是胜过世界。这应该也是约翰说的吧？约翰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信心是什么？不是自信。这信心是不是？各位，你要有自信，你要有信心，跟你旁边的说你要有信心哦。现在好流行这种说法哈，我是不太喜欢，我每次都觉得怪怪的。好，跟你旁边的说哦，宣告 OK 好，我觉得都好，都很好。可是，在圣经里面讲到的那一个信心指的是什么？是信耶稣，就是第一句话，第五章的第一节，相信耶稣是基督。就是第五节，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相信耶稣是神，就是对上帝、对耶稣完全的信靠。信了耶稣，我们就成为从神生的，就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儿子。其实我们就可以胜过世界。一般人聊天说，哎，一起信耶稣的啦，一起信教的啦，啊，通常人家这样子讲，好像似乎带着一点好贬义啦。好，我常听到就感觉有点贬义啊，信耶稣的啦，就信耶稣是怎么样啊？我们大家公司在七月半，或者是我们哈，就是拜的时候，他就不出钱啦。大家都要出钱，那就不出钱，因为他不拜拜嘛，然后他也不拜祖先啦，不孝顺嘛，他也不敬庙啦，好，满口就是神话，神说 God told me， 上帝告诉我，或者这个人呢就恐同，恐同，然后呢反离婚，我们常听好像信耶稣的就是这样。当然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正面的评价，当人家说你是信做大，这是信耶稣的，他会觉得说，他其实还蛮善良的，他很有气质，他有爱心，他都蛮有爱心的。哦，在教会里面结婚，真的好好感动哦，好高贵哦，就很棒。然后他的丧礼呢就很简约，好，那牧师讲到就很贴心这样子，然后他很看重家庭。 难道讲信耶稣都是讲这些东西吗？可能不单单是这样，也不一定是这样。当我们讲到信耶稣的时候，其实圣经讲到的是胜过世界。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耶稣是基督，有那么重要吗？是的，真的重要。原来约翰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原来在教会里面有人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有人不信耶稣是基督的，是否认的。然后呢，第二章已经告诉我们，我就不多讲。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子啊，我们要认识父啊。子是谁？子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各位，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有看见祝福嘛？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教会历史的手势，像我们是比较 high church 的教会，就是传统教会祝福，他手势里面，他的手势都带着神学含义的。对，五根手指头锵锵好，三位一体，神人二性。这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达，都有神学意涵的。如果你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就拆毁了我们基督救赎恩典的那一个根基，那就没什么好信靠的了。连带的是耶稣那一个复活的能力，神复活大能的能，那个大能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就是靠这个能力也被否定了。所以其实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一个跟耶稣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做神的儿女。约翰说的，接待他，你接待他更多一点，你更相信他更多一点。当然这个多少是形容啦，他无法感受到到底有多重多宽多长，可是你更多的与他亲近，你对于那个永生，或者是说在地预尝那个永生的喜乐，在地如在天的那一个感受，你越认识他，你的经历就越多，你跟耶稣的关系更好，你就越喜欢信靠他，你越喜欢信靠他，你就知道怎么样活在地上，怎么样活在地上，爱上帝，爱旁边的人，彼此相爱。你知道这两年疫情，大家都在家防疫，好，对，然后呢？可是我们就发现，我不知道我们您认识有多少位得了那个 COVID-19 新冠肺炎？好，我认识在我们教会大概就是在北美的，好，全家有得，然后呢，在国外的家人有得，好，然后有一位会有他出国得到了，好，在飞机上，好，我大概知道就是这些，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位虽然有 好多常常被框列、啊、他的足迹或者是他的同学或者是他怎么从去年一直到都被框列、哦、不能来不能出门，可是都没有得。如果发现 COVID-19 得的人不多，可是罹患重症的人怎么变得好多，好多人得癌症、哦、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害怕的是什么？我很害怕，就是基督徒当他在那个困难里面，他说：“我感受不到上帝的温度。”哇！不要再跟我提上帝了，不要跟我讲耶稣了，不要再传那个罐头祷告给我了，我通通都不要。当然，你知道我们这种哈，大家都有的时候上过一些关顾协谈的课嘛，啊，知道哦，人在这一个遇见最大困难的时候，一定会经过什么否认期啊，好，然后什么愤怒期、忧郁期、妥协期，然后最后就接受。可是我觉得这些理论对关怀好知道，可是他却不带的能力，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让我们去面对这样的会友。仿佛就是我们一直在那样的一个，你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在关顾他的时候，大家彼此祷告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好像都是在地上跟天堂之间的拉扯。就上帝啊，这 这个生命是你所爱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你更亲近呢？你再多讲一点都变成约伯的朋友，你都不知道要说什么，怎么办？感谢上帝，我们只能祷告，只能说耶稣啊，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你是神，你是大医生，我什么都不能做，可是我相信你只要动一根小指头，一切都会改变。我们只能做的都是这样子。感谢主哦，我们有一位同工，他就是在那一个过程里面拒绝一切的一个，哦，他不是那个在怎么起怎么起，是真的就是在那个低谷当中，高山低谷当中，后来真的是那一天上个礼拜看见了他传的一篇，他写了一篇短文，他说我向上帝，应该说我向耶稣悔改认罪，我愿意重新相信耶稣是基督，我愿意相信耶稣。他从发完了那一篇文章一直到现在大概一多两个礼拜，他跟神的关系他觉得已经恢复了。当然我们会说不要靠感觉，不要看环境，我告诉你讲这些话真的，我们不在里面的人讲的都很好听啊，可是呢你真的在讲那些话，就是说我讲的都有点害怕，可是我们就是闭着嘴，我们就是依靠耶稣。他就说当他重新跟耶稣恢复起那个关系的时候，他愿意为我们祷告，愿意为教会祷告，他也感谢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本来是不要再为我祷告了，够了，可是他感谢弟兄姐妹祷告，而且他也愿意开始成为一个代祷者，好像那个暗示之后，好，在暗示里面为众人祝福，跟神关系的恢复，那个恢复就恢复到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上帝的那个诫命里面，是什么？就是他会爱上帝，他也会彼此相爱，而这就证明了他是从神生的，他会爱神，他也会爱从神所生的，而且他也会胜过世界。信耶稣的表现就是一定会有爱神，同时也会有爱人，就展现了那一个胜过世界的信心。可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常常的省察自己，我们好像常常活在一个好像已经胜过又好像没有完全胜过，我已经胜了世界，那是过去式，可胜过好像是现代进行式，那我到底是胜了还是胜过呢？其实圣经里面常常 约翰常常用过来用过去，反复用过来，就告诉我们我们会胜过。我们教会也是，我们场地，哎，我不知道 这场地应该蛮大的，我们教会只有40坪，我算了，因为 COVID-19 要告诉你说人聚的距离，然后呢要告诉你每个座位的距离，所以原来我们平常一堂在大堂加椅子大概可以塞到大概170-180，好，副堂可以塞到大概50个，好，大概一堂可以坐200多个，可是一堂 COVID-19 一弄下来以后呢，原来我们大堂只能坐40几个啊，副堂只能坐10个，好，因为你人跟人的距离要这样子啊，拉开这样拉开这样，哎，完了不到 1.5， 这全部都变基零地都不能用，嗨，所以呢 就没办法聚会。好，我记得我们好些年前，因为反正场地不大，然后教会慢慢的有一些成长，我们就开始了两堂崇拜。好，我们总以为好开两堂崇拜，早一点呢，好，就应该都是长辈来嘛，因为长辈呢身体好啊，对不对？睡得少啊，早上起床没事，好，就来教会。就不是，哎，后来发现年轻人反而比较多，上班的人反而比较多。为什么？因为呢 他九点半一聚完会，他就可以去补习了，他就可以去图书馆了，他可以小夫妻就可以回老家看爸爸妈妈了，想打高尔夫球的不打早球，那么就打这个中午的哈，也可以去打球了，一整天都自由了哈，因为已经聚完会了，就我们就发现呢，哎，跟我们的想法的落差是不一样的。可是还有一种情况，我真的还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你会发现呢，我们有人参加第二堂，那么他的一些谁谁谁就参加第一堂，我们都不会离开教会，可是我们不需要见面，所以两堂有个好处，就是避开，不要见面，团契吵架的哈，分开聚会，这个家族里面有纷争哈，避开聚会 ，OK， 大家都没有离开教会哦，大家都守主日哦。可是呢，很好，你离开聚会。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不是遵守神的诫命，参加主日崇拜也是一个很好的试验，没有办法说谎的。约翰没有教我们怎么样子彼此相爱，爱神爱人的步骤，可是他给我们一些提醒，我们会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爱神，那就是看信徒之间的互动，就可以看出他对神有没有真实的爱。那些口是心非，说他爱上帝，可是心里面无法爱人，或无法原谅人，甚至憎恨，约翰严厉地说，这是说谎话的。你就在看说谎话是谁。所以如果我们爱神，我们遵行他的命令，我们就知道我们也是爱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可是怎么做呢？怎么办呢？老实说，真的不要想太多，去行动就是了。我听过一个牧师的分享，他就介绍，他就因为这个教会的介绍，就说家里有医院里也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亲人，他就得了末期的肺癌。那么在他快要临终的时候，牧师请牧师去探访他。好，没想到呢，这是一厢情愿，去探访的时候被大声的拒绝。他说什么？他说，你不要再跟我讲上帝是爱，我不相信任何地方有爱，我所接触到的都是自私的，那些上教堂的人也是一样。所以这牧师不能改变他的观念，走出来以后他心里就猜，对，是因为他家庭是破碎的吗？或许他的父母对他不好，或许他的原生家庭给他一些伤害，或许是他认识的基督徒并没有看重他或忽略他的感受，以至于他得到那一个致命的病的时候，他抱着愤世嫉俗的态度。所以试着想一想，或许在他孤单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去探望他，陪他说说话；在他生病的时候，你去带一个餐给他吃，或者是送他一碗热腾腾的汤，都有可能改变他的感受，让他相信这世界上确实有爱存着。所以弟兄姐妹、属灵长辈们，我们四周围的人是看不见上帝的，可他看得见你跟我。如果天父的爱不能在你跟我的身上找到，你要让他接受福音，接受耶稣，相对是比较困难的，除非神迹临到他。所以我们在生活上的那样的一个表现，其实真的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各位，你知道我们的主日的出席人数其实并不代表我们教会的人数，所以雨光传道其实是很辛苦的。为什么？按照比例来看，牧养人数应该是出席人数的2倍以上。 因为出席人数是代表着你会稳定来参加主日崇拜，然后不是单单是这样啊，因为有一些因为疫情不能来，有人出差不能来，刚好出差不能来，有人刚好家里面考试啊，有人怎么样子不能来，其实聚会人数是比现在多的，可是你我都会有家人，而当这些不信主的家人有需要的时候，都是我们牧养关怀的对象，所以远远超过你所看到的，而这些都是我们潜在的福音对象。遵守诫命就是圣经说的你爱上帝也爱从上帝而生的人，就是彼此相爱，而那个彼此远远超过你看到的范围。那最后我们就问，到底我要怎么样才会有那个动力？只是出于为了遵守诫命的责任感，还是真的都是出于对上帝的爱慕？你会去关心，会去想要有一些福音的行动，或者人家想要彼此相爱，到底应该怎么办？我想应该都有吧。 我记得在疫情前啊，我们教会刚好在国父纪念馆旁边，所以我们会每半年就会有一段时间，好，就半年一次，然后休息一下，半年一次休息一下，好，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去国父纪念馆发单张，因为以前都有陆客嘛，陆客游览车下来，不是除了法轮功，对不对？也应该有教会吧，所以我们同工就说我们要去发，好，然后呢，发单张人家已经不会拿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要给他小面纸，单张里面含的面纸。好，那他们看到面子就很开心，因为出来旅游嘛，有面子总是很好。好，在内地吃饭总是好，面子都要花钱的。好，那个呢，我们就给他面子，他们就很开心啊。上面有教会有什么？好，那后来没有陆客了，没有陆客还是有游客啊，还是有本地人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做。我们有一位同工，有一位会友，他就说我要参加这个行动，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我说是你的责任吗？他说对，基督就应该做这个事情。他有勉强。可他觉得不做他就有祸了，他是怕遭殃你知道吗？他怕遭害。他的工作非常好，他说我年薪真的是这么多，不是40万，是400万。他是高级工程师，所以他可以在家办公，他就是大家想到的那最 top 的那个顶端。可他说我如果不服侍上帝，不传福音，不参加短宣队，不出去，不做这个福音行动，我就会有祸了。我说哦，好，这样不错，好，好，那样也蛮好的。可是难道真的都是出于那个责任吗？出于他必须要做的那个沉重的压力吗？后来有一次呢，我们教会竟然礼拜天有人来了，他说我们就亲人介绍，他就说哦，这是你们上一次上个礼拜上上礼拜你们在发单张的时候，我看见你们好开心哦，然后看见你们这个团体，然后穿着那个 T 恤哈，又很好看，有彩虹，然后我们去那边发单张，然后我看见你们都好开心，我觉得哇，你们那好相爱的感觉很棒，然后呢，你们介绍我来，那我就哦也反正也不远，那我就来了，好，就很开心，哇，不仅他开心，我们的同工也很开心，然后那位同工也特别的开心，他就说他感觉到了，他真的他感觉到，他原本以为那个是责任，就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是恩典。他说他要把那个责任转成，他要告诉自己对上帝的爱，因为上帝先爱了他，因为上帝先爱了他，所以他才知道什么要叫做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其实让人听见，可是呢我们比较少让人看见。有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基督徒是被观察的，各位，你不管在你的教会，好了，教会太沉重，在你的职场，其实在你的家里，特别是有不信主的家人，其实我们是在被观察的。我们的彼此相爱，我们的和好的作为，其实就是我们的福音的见证。看得见的福音就是我们彼此相爱，求神帮助我们，那是看得见的福音，让我们一起领受在上帝里面给我们的祝福，而在那个祝福里面不是你的，不是因为责任，当然我们要遵守一切的诫命，可是你会发现 哦，遵守诫命，你在读生命记的时候，你要谨守遵行这一切的诫命，看到一切这两个字，你就会发现哇，不太开心了。然后到了新约又说，你只要犯了一戒，就是犯了所有的，你又更难过了，没有路了。不是没有路，弟兄姐妹，属灵长辈们，不是没有路，上帝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信耶稣，耶稣基督的大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而且是又真又活的能力，改变你都无以言喻的，不知道怎么比拟的。你要相信他是活的神，永活的真神，然后我们就因着上帝的爱去执行，简单的就是照着神的话去做，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循环，神的祝福，神的赐福就会临到每一位从他而生的，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再一次整理一下从头开始的话，凡信耶稣基督的就是从神而生的，从神而生的他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信耶稣的表现，神的儿女，他信耶稣的表现一定是爱神爱人，遵行他的诫命，爱神爱人就在他的诫命里面。而爱上帝，你就会遵行他的诫命，这诫命包括了彼此相爱，而做到了就真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我们彼此相爱，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信耶稣的上面，而这个信耶稣的信心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约翰谈的还是我们在这地上的属灵生命，还有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他是有盼望的，希望我们知道并不难，而执行也觉得不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我们，因为一切都是出于你的爱，不是因为诫命本身容易守，而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不要叫我们的自我掩盖了，我们也没有能力掩盖，可是我们会选择性的，主啊，在我们的自主里面，我们会想要不行你的旨意。上帝，我们现在向你说，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愿意遵守你的旨意。主，就在那个最小的事情上面，最小的事情上面改变我们，这是我们向你的祈求。上帝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